好，请看《尼希米记》第七章。我们今天看《尼希米记》第七章，歇后第二章。歇后第二章题目是忠信警醒，坚守主话，不被诱惑。忠信警醒，坚守主话，不被诱惑。两边的中心，一面是防范，一面是坚稳。这是因为尼希米修造城墙完毕以后，尼希米加强防范，分派有负责人来管理圣城，分派忠信的人来管理圣城，这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尼希米又调查归回的子民的谱系，调查谱系，在这里面就查出了有些个谱系不清，都不能够供职。所以在调查谱系当中啊，我们知道这里八节到二十四节是以家族来计算，是谁谁的子孙，谁谁的子孙，八节到二十四节，二十五节到三十八节是以地点来计算，就是哪个地方，比如伯特利或者伯利恒，这个地方有多少人归回。所以前一段是以家族计算，后面就以居地来计算。他所计算的仍然是指的第一批被掳归回的人数，第一批就是特别提到是所罗巴伯约书亚率领下归回的，可见的是第一次的。第五节也提到了，我找着第一次上来的，所以这个和以斯拉记第二章几乎完全一样。所以归回以后一定要查清人数，哪个支派，哪一个人子孙当中有多少人，哪一个地点有多少人，归回有多少人，即使另外人有多少人，都要来调查。那就是说所有归回的子民不管是谁，个个都被纪念，都在册，都在册，都被纪念。所以神要兴起领袖，一批二批三批先后被掳归回。所以今天我们也要这样。所以从第七章一直到十三章，这是尼希米记的第二个段落。第二个段落从七章，就今天这章圣经开始，这一段第一章到第六章就是修造城墙，第七章到第十三章是重建圣名，是注重里面的建造了。因为前面是外面的建造已经完毕，现在外面建造完毕以后，从第七章到十三章就重建圣名，就是注重百姓里面的建造。所以七章调查谱系，安门上孙分派来管理，第八章接下来就是来带领百姓来宣读主的律法书，叫人从里面归回，里面建造好，这是更加要紧。那这边呢给我们看的是这个天后第二章，天后第二章的总题就是主再来与大罪人。这章保罗重点讲主再来，而主再来他重点讲主再来的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我们就经过七年大灾难，大灾难当中有大罪人出现，离道叛教，大罪人出现以后呢，主就降临。所以保罗为什么讲这？因为有些人受迷惑，还有冒保罗书信的人出来，出来呢诱惑人，所以保罗说不要轻信，也就是要警醒、谨慎等候主来。接下来保罗又为他们感谢和勉励的话语，这就是这个第二章。忠心的意思是什么？就让他们坚稳。要在正道上站立得稳，要坚守保罗所传的信息，所保罗所传的预言，是不是？坚守以站稳，所以就坚稳。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防范，一面是坚稳，这就是两边的中心。圣城建好了，你要防范，你要安门扇，你要上栓锁，防范与坚稳。主快再来，大罪人的迷惑，各种的迷惑，假先知的迷惑，冒名的出来，还有别的灵要出来迷惑人，所以呢要防范，要防范，所以要坚稳，要站稳。所以两边都是告诉我们，我们要警醒，防范与坚稳，这就是今天的总意。那就需要有尼希米的功能和保罗的功能来带领人警戒教会，要警醒防备，坚固站稳，免得动摇。尼希米的具体安排忠心的人来管理圣城，来管理圣城。好，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 今天是五段，分五段，这边十三节，那边三节，这边十三节，那边三节，小段就是四节对一节，两个四节对一节，然后五节对一节，五节对一节。我们现在看第一段，第一段是三十四节对八节，这边三十四节，那边八节，题目是警醒守门，不被诱惑，或者说警醒防范，不被诱惑。守门就是防范的意思，防范仇敌，警醒守门，不被诱惑。好，我们先看帖撒罗尼迦后书这边，先看一节到三节，请翻过来，帖后二章一节到三节。一节到三节讲什么？保罗在勉励教会，因为主要降临，所以要勉励教会，要明辨假冒，不轻信啊，不要受迷惑啊，不轻信，不要轻易的相信，不要轻易的动摇。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这是主第二次再来，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因为主再来有两个阶段，保罗这句话里也包括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教会被提，我们到他那里聚集，这个保罗在帖前讲的最清楚，帖前第四章重点讲到主再来的第一个阶段，就是教会要被提，所以我们随时要准备，我们到他那里聚集。还有一个阶段就是后书的重点，就讲到主再来的第二个阶段，就是基督降临在橄榄山，这个不能混淆。所以保罗说，论到这些方面的事情，我劝你们，保罗劝大家，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说，叫大家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被诱惑，要明，要清楚的明了关于主再来的预言。因为关于主再来，耶稣在橄榄山上，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清楚讲到，保罗的书信里亲自讲到，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到，在帖前第四章也讲到，现在在帖后也讲到，还有启示录也讲到。所以各方面我们要连起来看，那我们就更加清楚了，不要受迷惑，所以要警醒，要预备。这说明了使徒对教会的关心，也说明使徒自己本身对预言是多么的明透。如果自己不明白，第一个阶段也不知道，第二阶段也都混在一起，也不知道耶稣是第一次来教会被提，到底是耶稣是不是降临在地上还是降临在空中，不知道。如果什么都不知道，也没法劝勉别人。所以保罗多么清楚，所以这就说明关于正义我们要弄清楚，真理要弄清楚，预言要弄清楚，非要弄清楚不可。所以保罗说，我劝你们，保罗写信的目的就是勉励教会，要劝他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的是借着灵说话，他说圣灵感动他们，这个灵不能都信。约翰一书四章一节到六节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们，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不是所有的灵都是圣灵。所以这里说有灵，用灵来迷惑人，他说圣灵感动了，他是被灵感了，他是第一层来讲，你不要听他的。还有言语，许多著作，许多论述关于主再来，还有冒我名的书信。所以这也就为什么最后一章保罗说什么，保罗第十七节说，我保罗亲笔问你们的案，凡我的信都以此为记，我的笔记就是这样。保罗为什么写这句话？因为明明针对就有些人冒保罗的名写信，你看那个签字，你看这字的像保罗极了。有人很会模仿别人签字，那模仿别人写字，你再模仿也不行，一个真正保罗的字我们大家要知道是不是。所以保罗就有人冒我的名写信。为什么冒保罗名？因为保罗有权威啊，保罗著名啊，保罗是神中心的仆人，其实根本不是保罗的信。所以现在也有的像这个保罗那个保罗，我也听说好多保罗，是不是？他越说他是保罗，他越不是保罗，是不是？他以为他比保罗还要保罗，是不是？都假的呀，冒名的，是不是？保罗说什么？说的你们不要信。他们说什么？他们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这是过火的一种。有的是根本不相信主再来，有的说现在就到了。像南朝鲜的有一位，在前几年不是说吗？十月二十几号啊，二十八号说耶稣来， 大家都不做工，也不种田了，也不弄孩子了，也不买菜了，也不做饭了，什么都不做了。结果怎么？结果耶稣那天也没有来，是不是？这样的害人，这样的祸患，整个的把社会秩序都弄乱，是不是？说主的日子现在就到了，所以保罗说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一，不要动心，不要轻易相信；第二，你也不要害怕惊慌，吓得不得了，是不是？现在各样的学说都有，各样讲法都有。那国内的那个东方闪电说基督已经来过了，你看某某年来了，已经来了，已经降临在中国了，所以他就是那个女基督，自说自话，叫胡言乱语，是吧？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第三节，你不用用不具用什么法子，他的法子很多，各样手段，各样的这个变着花样来迷惑人，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是啊，有的著书，有的论述，有的自己另一套，有的圣灵什么灵来感动他了，你都不要什么呀？不要啊，这个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那日子就指着基督降临，主第二次再来，降临在橄榄山以前，必定有离道反教的事，还有大罪人出现，这个是最明显的一点。大罪人还没出来呢，主怎么来呀？这指着主降临时说的。大罪人是谁？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所以在这章啊，大罪人有好几个名字，他是大罪人，他是沉沦之子，后面说他是那不法的人，这都是大罪人。启示录说这就是那个兽，老约翰说就是那个敌基督，但以理书说的那一个小脚，这就是那个大罪人，他要出现，他是那个沉沦之子，他也叫人沉沦，他要显露出来。所以意思说他还没有显露，这根本不可能说主已经来了，或者主的来的日子已经到了。所以保罗这一段就是提醒，要防范仇敌，不要轻易相信，不要以为已经到了。这是前三节，对到这边请看第七章的一节到十三节，先看四节，先看一节到四节，这边四节，那边对一节，我们先把这四节念完。城墙修完，我安了门扇，守门的、歌唱的和立位的都已派定。这第一节就看见尼西米多么警醒啊！他是为自己、为全群警醒。城墙修完了，他立刻要做的事就是安门派定，一面安门扇，那么防范重叠；一面派定所有的守门的、歌唱的按部就班，还有立位人，大家要各尽所职，要各个的守本位。所以立刻派定，又安门又判定派定派班啊，派班。这派班里面就是有守门的班，有歌唱的班，有立位人各种的班，就是说大家都忠心供职来防范仇敌。这第一节都是指着要防范仇敌说的。我就派我的弟兄哈纳尼，第一是派他的兄弟哈纳尼，第二还派一个银楼的宰官叫做哈纳尼亚，这是两个人，派这两个人管理圣城。圣城建好了以后必须有人管理，教会也是这样，不是建好了，如果没有忠心的管理，这个圣城还要被破坏，还会有小狐狸、有仇敌进来，所以要有人管理这个圣城。为什么要派他们呢？因为哈纳尼亚是忠信的人，第一是忠信的，所以什么人能管理圣城？第一是忠信的，忠心可靠的人；第二什么？第二是敬畏神过于众人，敬畏神的人那是非常憎恶罪恶的，是吧？敬畏神的人是不敢得罪神的，敬畏神是尊神为圣的人。这是两个条件。第三点，我吩咐他们说，等到太阳上升才可以开耶路撒冷的城门，意思说夜间把城门全部要关紧，太阳升出来你才能开。人上看守的时候就要关门上升，整个的夜间你要关门上升，就是说该关的时候关，该开的时候开，这就是管理负责任的守门的、管城的人，是吧？所以这里提到关门上升，也当派耶路撒冷居民各按单次看守自己房屋的对面，除了这个正式的有管圣城的这两个负责人以外，还有守门的管理，还有呢就是说的每一个居民也要负责任。每一个居民做什么呢？各按班次看守自己房屋的对面，就是说全民加强防范，是不是？除了各个的应该负责的，有守门的、有歌唱的、有立位人以外，所以每一个百姓你把你自己对面要看好，就是看守自己的房屋，看守自己的对面，就好像具体的都分片到分责任。第四节更重要了， 城是广大的，其中的民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大家知道这句话代表什么意思？这句话代表大使命尚未完成。这里说城是广大的，圣城已经建造了，是广大的，代表神的心意吸引万人得救。圣城建造了，那么其中的居民甚少，还没有几个人进到圣城来居住，这也代表今天得救的人数尚少，预定得救的还没有都得救，居民稀少，房屋也没有建造，房屋代表教会，房屋代表教会啊，灵前三章九节，保罗说你们就是神所建造的房屋，所耕种的田地。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到圣城是建立好了，但是大使命没有完成，居民稀少，房屋没有建造，所以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的使命就是广传福音，把人都带进圣城。第二个使命就是建立房屋，就是把教会建立起来，等候基督再来，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两边相对，我们看这前四节，这边是安门派班，那边是主话劝勉，这边是尼西米多么忠心，那面是保罗，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那面是主话劝勉，用主的话，用预言，用主的话来劝勉，这边就是安门派班，一面安门一面派班。再看什么人来管理圣城，这边说忠信的人管理圣城，对着那边就对保罗，保罗就是忠信的人，他忠心使徒，那边是忠心使徒关心教会，这边是圣城，那边是教会，两边相对，一面是忠信的人管理圣城，一面是忠心使徒关心教会，一面是敬畏神过于众人。你看看管理圣城的资格，敬畏神过于众人。对着那面就是保罗申明主再来预言，这是资格，你要劝勉教会关于主再来，自己要申明主再来预言，申明主再来预言，对他这边来就是敬畏神过于众人。那边说关于主再来和我们到那里聚集，这什么意思？就是警醒预备引主再来。为什么保罗提到主降临啊？就叫我们大家要警醒预备引主再来。对他这边来就是各按班次看守房屋，每个人都要警醒，你不但利未人要警醒，守门歌唱要警醒，连什么，连每一个百姓，所有耶路撒冷的居民要各按班次看守房屋，自己的对面你要看守好，所以我们大家坐在这里，自己对面你要看守好，彼此都要警醒，不要打盹啊，不要打盹，打盹你要互相提醒啊，警醒对面嘛，你对面看守好吗？大家就不要不管，我们大家要管负责，是不是？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是各按班次看守房屋，那边就警醒预备迎主再来。这里特别提到关门上栓，什么叫关门上栓？我们想想关门上栓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谨守警醒。耶稣也常常提醒你要警醒祷告，你要谨守自己，谨守警醒就是关门上栓。对着那面就是警醒后主，警醒后主来就是关门上栓。关门上栓具体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保罗勉励这个以弗所的长老，保罗说你们要为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要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使徒行传20章28节，使徒行传20章28节，为自己谨慎，为全群谨慎，这就叫做关门上栓。还有各按班次看守自己的房屋也是这意思。我们可以举一个圣经，就是提前4章第16节，保罗勉励提摩太，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就能够救别人也救自己。提前4章16节，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你就救了别人也救了自己，是不是？你各按班次，大家要看守，看守自己对面的房屋，自己的房屋看守好，你对面的房屋你也看守好，这你最亲近的最亲密的邻居了。好，再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第四节，这里说大使命尚未完成，对着那面就教会被提快来到，我们到他那里聚集啊，这个日子要来到了，这都是第一节。保罗说论到 我们到他那里聚集，这不是教会被提快来到。对他这边来就大使命尚未完成，所以两边相对，完成大使命，对他那边预备主降临。我们怎么预备主降临？为什么要预备主降临？就是为了要完成大使命。为什么要完成大使命？就是为了预备主再来，预备主降临。这就是第一节，对他这边是前四节。再看五到八，我的神感动我心，召集贵胄官长和百姓，要照家谱计算。尼希米来普查家谱，还是被圣灵感动做的，所以没有一件事不被圣灵感动。保罗写信被圣灵感动，这个尼希米来什么呀？调查家谱也是被圣灵感动。他召集所有的人，贵胄官长百姓，照家谱计算。我找着第一次上来的人的家谱，其上写着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前掳去的犹大什么人，现在他们的子孙从被掳之地回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各城。就是说以下所有的名字是什么？是从巴比伦回来的。回到哪里？回到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城，各归本城。那他们是随着什么人带领下的？第七节全部是领袖，首先就是所罗巴伯和耶稣亚，这是最早最前的领袖，这是第一批里面的人。两边相对，还有第八节，就是以色列人民的数目记在下面了。除了领袖以外，下面就是百姓的数目。那么这四节圣经两边相对，这边我们看有这么几个伴偶，这边是领人被掳归回，要做所罗巴伯约书亚，领人被掳归回。对他那边就是劝人不要惊慌，保罗是劝人，这边是领人。保罗是叫人不要受迷惑，所以劝人不要惊慌，这边领人被掳归回。保罗提醒教会防冒名书信，防备防冒名书信。那边啊，防冒名书信，对他这边什么？曾被掳外邦，曾经被掳过，上过当受过骗，现在可要防备冒名的假善的。是吧？有些人呢、啊，他假冒为善，钻进教会，渗透在教会里面。我们要知道防备，冒名的书信也要防备。两边相对，那边是不要轻信人言，保罗说你们不要轻易相信，轻易动心，不要轻信人言。对到这边来，就是什么叫被掳归回？归回主的话中，这叫被掳归回。我们要归回什么意思？我们要回到主的话里面啊。这是到八节。再看九到十三，我们看这三节讲什么，我们名字就没有功夫看了，主要就告诉你这些人他们都被掳归回了。为什么叫被掳归回？他们蒙主救赎回来了。所有被掳归回都是蒙神救赎，那个被掳归回。两边相对，那边保罗讲到了主再来之前必定有离道叛教的事，所以那面是有些人呐、啊，什么叫离道叛教？本来信耶稣，后来批判了，不信了，而且背弃了主的道，是啊，走到反面去了。所以那边是离道叛教，对到这面来就不再被掳，曾经被掳，现在不再被掳。保罗说不要被诱惑，那边是不被诱惑，这边是被掳归回。我们既然被掳归回，就是不被诱惑的意思。什么叫归回？你就回到主的道中，你回到主的爱里，你回到真理的里面。所以这边是被掳归回，那边不被诱惑。这边蒙神救赎归回还有一个意思，蒙神救赎归回，对他那边就沉沦之子显露，沉沦之子他根本拒绝救赎，是不是？有一天他要显露出来。我们不是沉沦之子，我们是蒙神救赎之子。所以一面是蒙神救赎归回，一面是沉沦之子显露。好，这是一小段，我们现在接着请翻过来，我们接着看，就是第四节开始，我们一直要到第八节，四到八，这是第一段，四到八。这里说，这里下面讲什么？下面讲大罪人的本质和结局。接着看四到八，他是谁？这个他就是这个大罪人。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这就是大罪人，所以现在还没有显露呢。 但是不凡的影已经发动了，这个历史历代都有他的影儿，这个我们看见了。所有这些个统治者，他都是高抬自己啊，抵挡主，抵挡神，自己要做神做王啊，嗯，抵挡主，高抬自己，而且超过一切成为神的啊，你什么神他都不佩服，他就是神，甚至有一天他要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所以要认识这个本质。所以保罗说，我还在你们那里说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所以要牢记使徒的教训，不能忘记。保罗说，我曾经告诉过你们。可见呢，教会一蒙恩，保罗就教导他们了关于主再来。第六节，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时候才可以显露。虽然这个大罪人是这么厉害，本质是要推翻神，要抵挡神，高抬自己，但是他不能马上出现，有一个拦阻他的道路，说他才能显露。因为那不凡的影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这个拦阻一般都称为是圣灵。为什么拦阻他？因为教会还在地上，所以拦阻他，教会还要普传福音，要完成大使命。如果大罪人来，你福音传都没有机会传了，是吧？所以拦阻他，到时候他显露，现在还没有显露。等到那拦阻他被除去，教会一被提，圣灵也升上去了，是不是？那时第八节，那时这不凡的人必显露出来，所以到了时候他才显露，说明神是掌管一切，时间空间是在神手里。虽然他好厉害呀，但是他在神的掌握之下。那不凡的有一天要显露出来，但是他显露的时候，他做王的时候，他一统天下的时候，敌基督做王的时候，也就是他要灭亡的时候。所以下面说，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就是讲到他的结局了，是不是？所以敌基督的势力不会很长的，圣经告诉我们最后三年半，那最张狂最猖獗的时候也不过最后三年半，但呢转眼之间耶稣第二次再来，口中的气降临的荣光就指着耶稣第二次再来，就废掉大罪人，粉碎哈美基督的战争，也就消灭了这个大罪人。基督要在圣殿里做王，而不是他做王了。到第八节为止，对他这边请看啊，我们现在翻过来，从十四节我们一直要看到三十四节，还是四节，前面四节十节对，现在看十四到十七这三节，这里还是指着谁谁谁的子孙，贝鲁归回按着家族谁谁谁的子孙。我们看十七节，雅甲的子孙最多，你看见没有？别的都是几百人回来，他是多少？你们看他是多少？2322名，多不多呀？够多的了，是不是？所以有的子孙多，有的子孙不多，所以这些个都是被掳归回的。什么叫被掳归回？就是归顺主了。什么叫被掳归回？就真正认识真神了。什么叫被掳归回啊？那就是说大批的人他们都是不愿意在外边了，拒绝罪恶了，你才被掳归回。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抵挡主高抬自己，那边是大罪人抵挡主高抬自己。对着这边被掳归回什么意思？归顺主，高举神明，这叫被掳归回，归顺主了。我们不是抵挡主，是归顺主。那边高抬自己，我们要高举神明。那边自称为神，这边是认识真神。被掳归回的人认识真神，那边叫我们试透大罪人的本质。保罗的书信呢，就让我们试透他的本质。对待这边子孙大批被掳归回，当你真正试透大罪人的本质，你真正归回。你看看这么多人归回，大批的归回。再看18到21，这里接的仍然是讲他神贤的子孙，比哥瓦伊的子孙也有2000多，2000多少，一直到21节为止，两边相对。那面是保罗提醒你们要记住保罗的教训，就是牢记使徒教训。那边的第5节，牢记使徒教训，对待这面就归回，铭记主话。我们只有被掳归回了，真正痛定思痛了，你就会铭记主话了，不再忘记，要不然随流失去。归回铭记主话，那边是牢记使徒教训。再看第6节，那边的第6节，这边是22到26， 哈顺子孙300多名，比赛子孙300多名，哈拉子孙100多名，还有畸变人。从第25节开始就是两个双道，这个双道代表地名，就说畸变这里的人有95名被掳归回，还有伯利恒人、亚拿图人，亚拿图就是在毕亚敏境内，是不是？等等吧，这些个都是地名，就是从这些地方被掳归回。什么叫被掳归回？就被释放，释放被掳的归回。只有基督释放我们，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隶，释放被掳归回，对着那边阻止大罪人出现。神有权柄阻止大罪人出现，这边就释放被掳的归回。再看27到30，27到30还是指的这些地点，有这么多人归回，每一个地方，基列野林人、基菲拉人、比路人、拉玛人、加巴人，一直到35节为止，两边相对。那边是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什么叫不法的隐逸啊？我们看英文知道，就是那不法的权势已经在各处。逆就不法的权势已经都出来了，出现已经发动。对他这边来就是蒙救赎，蒙赎脱离不法权势。什么叫被掳归回？被掳归回的意思就是蒙赎，是我们脱离了不法权势。而那边呢，告诉我们现在那个不法的权势已经出现，已经发动，所以我们要自己归回，还要带领大批的人脱离这个不法的权势。再看31到34，31到34，这又是4节，这4节是接着也是这么多的地名，特别是讲到这个，他说34节，别的以兰子孙1254名，那就说是比较多了，看来是比较多了啊，被掳归回的人就是大批归回。那边什么？那边是主来灭敌势，主来了就是把仇敌的势力灭掉，不是吗？用他口中的气降临荣光，要把仇敌废掉。主来灭敌势，这边是大批人归回，这就是第一段。我们为时间的缘故，我们不可能把每一个名字都记下来，但是我们要知道被掳归回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要脱离罪恶的权势，就是真正回到主的话里，就真正的不再犯罪，不再受迷惑。我们曾经被掳就是受迷惑，被诱惑，所以第一段的中心就是警醒防范，不被诱惑，这是真正被掳归回。好，现在我们看第二段，第二段是35节到73节，那边是9节到17节，题目是分别为圣，甘心奉献，守道站稳。分别为圣，甘心奉献，守道站稳。好，我们还是翻过来，请看从9节开始。我们从9节，我们看到12节，9到12啊，这一段。这接着仍然讲到这个不法的人。这里接着讲什么呢？不但讲到前面讲到不法人的结局，就是大罪人的结局，后面也讲到他不法人的表现。这不法的人是照着撒旦的运动行各样异能神迹，所以现在异能神迹太多了，尤其在国外，这么多的神迹奇事，你不能都信，你不能够样样都接受，因为有些是撒旦的运动，他根本不是圣灵的工作，是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有的说好了好了，其实并没有好，虚假的奇事，把人带到虚假的里面，就是欺骗人。什么叫虚假的欺骗？完全是一种欺骗，根本不是真的，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沉沦人就是他根本没有信主，是不是？所以这些人最爱东跑西颠，到处去追求这些神迹奇事，病好了病好了，哪怕是好了，一时好了还是沉沦，还是沉沦的，因为你没有把救恩讲给他听，所以在他们身上就行这些不义的诡诈，就说明这些人就是 撒旦的一些个差役所行的就是诡诈，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是不是？讲的人听的人，讲的人欺骗人，听的人受欺，所以都是自欺欺人，是不是？所以不领受爱真理的心，那他们里面就是追求的就是什么错谬、怪道理、怪异的教训，是不是？耳朵发痒，为自己增添了好多的师傅，所以不能够得救，不能得救的意思，因为他不领受爱真理的心，故此神就给他一个生发错误的心。什么叫神给他？就是神任凭他，因为你不爱真理，那你就喜欢错误之神，就任凭你，你就错下去吧，叫他们信从虚谎。所以撒旦的东西就是虚谎的运动，虚谎的这个诡诈。为什么呢？因为撒旦本身就是一个说谎的。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他从起初就是说谎的，他是不守真理的，他也没有真理，他也是虚谎的，说谎的，是的。所以他神就任凭他错误，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最后他们的结局就是都被定罪。所以这一段就是让神的儿女，我们要明辨，我们要脱离，我们要分别，不能够上当，不能受骗，我们要爱真理，我们要恨恶诡诈，我们要看重的是圣灵的工作，而不是撒旦的运动。肉体感情都出来，凭着自己还有撒旦运动，说明是凭着邪灵，凭着人的手段去做这些。所以这就是这个末后时代主再来之前这个敌基督的步伐的事情。敌基督借着什么？借着假先知来进行一切的活动，所以假先知里面的灵也是敌基督者的灵。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敌基督者的灵是敌基督的灵啊。好，对到这边我们请看一下，请翻过来，这边就从三十五节我们要到第五十二节，三十五节到五十二节，那边不是到十二吗？这边到五十二，三十五到三十九，我们先看这五节，这五节圣经接着还是讲被掳归回的人，所以耶利哥人有罗德人、哈地人、阿诺人、西拿人，最多的大家看是哪里啊？西拿人，这个西拿这个地方的人被掳归回最多，三千九百，几乎到四千人。你看是不是最多？三千九百三十名，几乎到四千人了。所以两边相对，那边就是得胜撒旦运动，这边大批子孙归回。被掳归回意味着什么？得胜撒旦运动，根本不上当，不受骗。得胜撒旦运动，这边大批子孙归回，那边是撒旦虚假歧视，这边归回不再上当，两个意思啊。那边是撒旦虚假歧视，都是虚假的，骗人的一套，外表的一套，轰轰烈烈，大大惊人。实际撒旦虚假歧视对到这边来就是归回不再上当，曾经我们上当，现在不能再上当，归回不再上当。还有这里讲到三十九节，大家看，既是被掳归回，对着那边认识识透不法的人，这边既是被掳归回，既是很要紧，既是领袖，既是被掳归回，那边是什么？那边就识透不法的人。保罗多清楚啊，保罗就是带领人归回，不法的人实际就是大罪人，你能够识透。好，这是一，我们再接着看下面四十节到四十三节，四十到四十三，这里又讲了人名了，是吧？英麦的子孙一千零五十二名，巴斯霍尔的子孙一千二百四十七名，哈林子孙一千多，这几个都是一千多一千多。还有我们知道到四十二节为止，这都是祭司子孙，因为祭司子孙呢这一段里祭司的各家。然后从四十三节开始是利未人了，利未人被掳归回最少，你看看这有多少，和大卫的后裔就是耶稣亚和假面的子孙才七十四名，所以利未人特少，这可能都有原因，在以色列时代也是这样，都找不到利未人。 我们这利未人在会幕里在圣殿里身上是最沉重的活，这被掳归回可能有些人就是安逸享受贪爱世界，根本不愿再做重活了，不愿为主劳苦，这个也是一个原因。所以被掳归回最少 是利未人，歌唱的有148名，守门的当然了，歌唱守门也都属于利未人，属于利未，但是这里说利未人就是专门服侍神的人。我们先看到43节，两边相对，那边不领受爱真理的心，对着这边归回后热爱真理，你只有归回主了你才热爱真理，那边是不领受爱真理的心，所以神就认明他们，你错吧，错下去了，因为他根本就不爱真理，不爱真理人就听见一些什么笑话稀奇古怪的道理，他好爱听啊，好好奇啊，人一种猎奇的心理，却是真理他不爱，他不好好的对照圣经，圣经他觉得枯燥无味，不喜爱真理的心，所以只有归回后热爱真理。再看44节到47节，这里讲的歌唱的守门的，还有这个歌唱守门的子孙，46节还有尼提宁，就是殿役服侍圣殿的人，他们归回的人也记在下面，两边相对。什么叫立位？立位的意思就是归回与神联合，因为歌唱守门的这个半我还是属于前面一段，我补充一下啊，就是刚才40到43节，还有一个意思就归回与神联合，因为讲的利未人嘛，利未人你不跟神联合，你当然不能归回，所以人最少。怎么样叫归了归回？那就是与神联合，利未就是联合的意思，归回与神联合，对他那边就行不义的诡诈，你不跟神联合，我们都是诡诈的本性。所行的都是不义的诡诈。好，下面我们再开始44到47，这边就是歌唱守门，那边是信奉虚谎生发错误，这些人呢信了半天信的都是虚谎，所以生发错误，神就任凭他们信奉虚谎生发错误，对到这边呢就歌唱守门诚实敬拜，歌唱守门诚实敬拜，再看48到52，还是接着还是人名了，多少谁谁谁的子孙，这个子孙呢就指着谁的子孙，谁的子孙，没有讲什么多少人了，是吧，这一段没有讲多少人，只是都是谁的子孙，谁的子孙，两边相对。我们现在选一个意思，这边就是48到52，对他那边是归回，不是，那边是喜爱不义都被定罪，你喜爱的是不义嘛，这结果都被定罪，你欺骗人的跟受欺骗的都是一样嘛，结果都被定罪，因为喜爱不义，喜爱虚谎，喜爱这些错谬的东西，结果都被定罪。对到这边来是什么？归回爱公义恨罪恶。什么叫归回？归回的人就是喜爱公义，爱公义恨罪恶。好，这是一段，我们再看还有最后一段，请翻过来最后一段，最后一段13节到末了，13到17，大家看贴后二章，13到17这一段的意思就是保罗为教会感谢和勉励，感谢和勉励。主所爱的兄弟弟兄们呐、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这保罗为他们感谢神，而且本该如此，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为什么为他们感谢？第一，蒙神拣选；第二，叫你们因信真道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就是蒙拣选圣洁得救，是不是能以得救？这个得救是代表能够得到主的这个全备的救恩。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招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就说最终的目的是得到神的荣耀，是神的荣耀，我们也得到了神的荣耀，德荣。我看这句话和这个保罗在罗马书第8章30节所说的是相似，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讲第八章的第三十节，预先所定的人又招他们来，就是蒙神拣选，预先所定的人把他们招来，所招来的人称他们为义，所以我们就成圣得救， 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得荣耀，最后得荣耀，得荣耀就是我们得胜得荣。那这里也是说，他不但拣选我们，使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就成为义了，以至于得救，而且呢，还要得荣。十四节，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招你们到这个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最后能够得到这个荣光，就是神的荣耀。所以十五节，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就是既然这样蒙恩了，又蒙拣选，又成为圣洁，又得救了，那你们就应该站立得稳。什么叫站立得稳？就在真道上能够站立得稳。凡领受的教训，不就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所以站稳和坚守这两人是连着的。什么叫站稳？你一定坚守主道，坚守主道的人呢，一定站稳。是在主的道上，最要紧是在道上。现在魔鬼很多迷惑，就叫他不爱看圣经，专门听，到处跑，东听西听，听了很多，结果根本没有在道上站稳，没有在道上坚守。所以这里站稳和坚守是多么要紧啊！这是到十五节，再看十六节，十六节最后是祝愿。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和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安慰你们的心。教会受安慰，因为教会有逼迫，而且有诱惑，神这样的开恩是主耶稣基督和爱我们的那一位开恩将永远的安慰。这个安慰是什么安慰？是永远的安慰。还有呢，是美好的盼望，就是主要来接我们，永远的安慰，美好的盼望，这都和主再来有关系。所以保罗的书信离不开主再来啊，永远的安慰，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这位父神，来安慰你们的心，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坚固你们。那底下一个就是对他们的要求了，不但我们得安慰，而且还要什么呀？还要做出善行善言，坚固你们，就是你们要继续的这样去做，是不是？不要什么呀？不要这个忽略了，要有善行和善言。什么叫善行？那就是做美好的事，传福音，为主做见证，善行，多多帮助人，勉励人。善言呢，那就是教导人，劝勉人，是不是？各方面善行善言上兼顾你们。所以这就是保罗最后对教会的要求。对到这边，我们请看这边呢，我们从五十三节开始到末了。五十三到五十五啊，不是五十六，五三到五十六这几节，还是接着讲被掳归回的子孙他们的名单，起码告诉你这些子孙是谁谁的子孙，谁谁谁的子孙，两边相对。归回甘心事主，你归回的子孙一定甘心侍奉神，归回甘心事主。对的，那边就是信道成圣得救，蒙主多大的恩典，因信主道你成圣而且得救。所以对他这边呢，就归回甘心事主。五七到六十特别讲到所罗门仆役的后裔，仆人的后裔，这些人都是服侍人的呀，一天做仆人，仆人的后裔都被纪念，有谁谁的子孙，谁谁的子孙啊！而且告诉你，这些个尼提宁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一共是392名，特别告诉你有多少人数，这些都要被掳归回。所以我们相信被掳归回的人有各样各样不同的恩赐，各样的也有做劳苦的工作，做中间的仆人，是吧？两边相对。归回世主得蒙纪念，你不管是所罗门的仆人的后裔还是尼提宁，归回世主得蒙纪念，所以都给你记载下来，一共392名得蒙纪念。对他那面蒙召得救得主荣光，那面就是得到最后得到主的荣光。什么叫得主荣光？就我们见主的时候满有荣光，最后我们那个得胜得荣，那个见主就是成圣得胜，你才有荣耀，才能见到什么荣光。再看61到65这一段就是讲到什么呢？讲到这个尼西米在调查当中啊，他发现说明多尼西米多么认真，大家看看多么认真仔细调查谱系。你在调查人口，你不能马马虎虎， 在调查当中他发现什么呀？他发现从特米拉、特哈沙、基律、雅顿、英曼上来的不能指明他们的宗族谱系，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以色列人。那这些人表明什么意思？就是不清楚，也代表生命不清楚。如果是做技术的，代表你根本连蒙召都不清楚，是非不明，真理不清，不能指明他们的宗族谱系是不是以色列人。他们是谁？是地莱雅的子孙、多比亚的子孙、尼格大的子孙，一共有642名。这么多人谱系不清，在祭司当中呢，也有这么几家，有3家人。下面接着看，是祭司中呢有3家人在族谱中巡查他们自己的谱系，却寻不着，就是他们说不清自己是不是纯正的以色列人。我们这是血统不清的意思，按正义就血统有问题，可能也在某一代上就跟外邦人联合了，所以谱系说不出来，弄不清楚。所以更给我们看到就是64节，大家看64节，这3家的人在谱系中巡查自己的谱系，却寻不着，因此算为不洁。这个就算为你不洁净，这个不洁就是在神面前看你不洁净，没有经过宝血。什么叫纯以色列？真正以色列表明就是我们蒙救赎、蒙神救赎的人。你的谱系不清，表明不洁，而且不准供祭司的职任，你不能被纪念了，你不能供职。省长对他们说，不可吃至上的物，执掌到有巫灵和土民决疑的祭司兴起来，就最后让祭司最终来判断，必须有巫灵土民，就是真正能够参透的来证明，来决疑，不然的话就算为不洁，也不能供职，也连至上的物都不能够吃。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两边相对，这边就是谱系不清不准供职，两边相对啊，这边什么谱系不清不准供职，对着那边就是坚守主道，站立得稳。那边多好，保罗勉励你们最后要站立得稳，而且我所传的无论是什么呀，是口传的还是信上写的，你们都要坚守，所以就坚守主道，站立得稳。这边谱系不清不准供职，说明他们根本没有站不住，你在真理上站不住脚，你这个生命不清楚，你这个根基不对，生命不清楚，是不是？谱系不清不准供职。好，这是一段，我们再接着看66到69，那讲总数了。会众共有42360名，此外呢谱币那另算，还有歌唱的男女也另外算。他们有这个歌唱的和前面歌唱，我想一定有区别。前面歌唱是属利未人，在圣殿里歌唱的，这个是另外歌唱的男女，所以另外算。还有马有多少，骡子有多少，骆驼有多少，驴有多少，你和你的产业都要分别为圣，都被记载、被记名，两边相对。那面是永远安慰、美好盼望。什么叫被掳归回？你得到了永远的安慰、美好的盼望，永远安慰、美好盼望。对待这边归回。满得安慰盼望，你就归回的人，你才真正有这个安慰，有这个盼望，不再被掳了。归回满得安慰盼望。再看最后一段70到74，有些族长为工程捐助，省长捐入库中的金子有1000达利克，碗50个，祭祀礼服530件，各有族长捐入工程，这个又有族长啊捐入工程库的金子有20000达利克，银子多少？所以这里特别讲省长、族长就领袖带头归回，甘心奉献，这是很宝贝的，甘心奉献蒙悦纳。这里没有叫他们奉献，这都是甘心的，他们自己奉献的。其余的百姓也捐了，你看其余的百姓所捐的金子是20000达利克，前面领袖就有这么多，还有银子多少，祭祀礼服多少。为什么捐金子银子呢？金子银子要入库啊，在建造圣殿需要的。那个礼服为什么特别提礼服呢？因为被掳归回要恢复属灵的侍奉，祭祀所穿的服装是指的礼服，祭祀的礼服啊，要特别的制作，所以都是大家奉献的，说明大家被掳归回关心圣殿的侍奉，归回以后恢复属灵的侍奉。 七十三节。于是祭司利未人守门的歌唱的民众一千人啊，尼基宁被以色列众人各住在自己的城里。这是被掳归回了，两边相对。最后一个意思，各住几城，对在那边都得安慰。那边最后一句是什么？那边就安慰你们的心，都得安慰，都得安慰。还有最后一个意思是什么？这边就是归回，归回，重新侍奉神。对到这边来就是善行善言啊，得坚固，是或者说坚守善行善言，这是最后一个意思。这边就是归回，什么叫归回啊？重新侍奉，重新侍奉神。这边就是坚守善行善言，就是大家要背了归回，你真正也要有善行善言。归回有归回的样子，什么样子？那真是所言所行都是善行善言了，真正对人有益，能够容神益人，能够造就人，能够勉励人，能够帮助人。所以保罗最后的劝勉做好，一面让你得到永远的安慰，得到美好的盼望，一面呢还要有善行善言，能够去帮助别人，能够造就别人，对人有益处。这边被掳归回就要好好的侍奉神，大家同心合意来侍奉神。今天虽然都是名字吧，但是给我们的教训就告诉我们，被掳归回要防范，防范仇敌，对着那边就是要坚稳，在主的道上要站立得住，要坚守主道，站立得住，站立得稳。我们常常站得不稳，所以被掳归回最要紧的是归回主话，那么迎接主再来最要紧的是在主话上坚稳，最要紧是主的道。安门上孙还是用主的道来安门上孙，离开主的道我们根本也不能安门上孙，就不能离开主的道。为什么被掳？就是离开了神的话，离弃了神的话，结果被掳。现在被掳归回了，所以要在正道上站稳，被掳归回要正道上站稳，要坚守主的话到底。好，两边相对，我们现在看一下大小轮的中心是离恶坚稳，离恶坚稳，丰盛建筑。小轮子告诉我们，这八样罪我们要脱离，就是离恶，你才能坚稳。不但离恶坚稳，我们还要丰盛，丰盛不要建筑啊，丰盛归主，就归属于主，或者属主，因为今天中心是属主啊，丰盛属主，我和我的一切都是属主的。做我的良人呐、啊，我要把我的爱情给你，我这一切都为你存留，好吧？改一个字啊，离恶坚稳，丰盛属主，这是真正的佳偶。求主让我们完全属他，而且以他为乐，这是最终主对我们的要求。